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我哋都知道今日系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
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2018年好快就过去。
我深深的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我一样。
我深深的相信好多嘅弟兄姊妹与我一样。
2018年有很多的欢笑。
2018年有好多嘅欢笑，
但是也有很多的悲伤，
亦都有好多嘅悲伤，
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有好多唔同嘅难处，
但是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欢笑，有什么样的悲伤，
唔理我哋有几多嘅欢笑，有几多嘅悲伤，
2018年终归是要过去的。
2018年终归要过去。
2019年马上就要来了。
2019年马上就要到嚟。
所以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候。
呢、这个系辞旧迎新嘅时候，
也是每一个人非常兴奋嘅时候，
亦都系每个人应该兴奋嘅时候。
但大家知不知道？
但系大家知唔知道？
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就曾经有这样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候。
喺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就曾经有呢个辞旧迎新嘅转折点。
当他们结束了快要结束40年旷野漂流的时候，
当佢哋快要结束旷野40年嘅流放嘅时候，
他们来到摩押平原，
佢哋去到摩押平原，
准备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
准备要进入神应许佢哋嗰个迦南美地。
但他们马上就要告别过去，
将佢哋马上要告别过去，
马上就要进入到新的时代的时候，
马上要进入到新嘅时代嘅时候，
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吩咐。
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吩咐，
整个的生命记都是神透过摩西在这个特别辞旧迎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吩咐。
整个生命记神是透过摩西是向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吩咐。
其中第八章特别重要，
其中第八章特别的重要。
第八章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忘记神。
在这个第八章，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民话：你哋唔好忘记神。
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教导呢？
具体有咩嘅教导呢？
当年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导，跟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当年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民嘅教导，对我哋今日有咩嘅启示呢？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仔细来看的。
呢个系需要我哋今日仔细嚟去睇嘅。
在这一章经文的第二节，摩西这样说：
喺第八章二节咁样话。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
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不要忘了在旷野的那40年。
神话俾你听，当你哋入到去迦南美地嘅时候，唔好忘记你喺旷野嗰40年。
要纪念那旷野的40年。
要纪念旷野嘅40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的日子好不好过？
以色列民在旷野的40年日子好不好过？
不好过，
不好过，
很困难，
好困难。
他们有很多的征战，
他们有好多的征战。
他们有跟亚玛利人的征战，
佢同亚玛利人的征战。
他们有跟亚摩利西斯本王西宏的征战，
佢有呢、这个
跟西宏王的
征战，西宏王嘅征战，
也有跟巴山王二的征战，
有巴撒王的征战，
有跟米甸人的征战，
有以米甸人的征战，
很打了很多的仗，
他们打了很多的仗，
不太平，
不太平，
所以有很多的难处，
所以有很多的难处，
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的难处，
在内部也有很多的难处，
他们有内部领袖的内讧，
他有内部的领袖的内讧，
有可拉党的事件，
有可拉党的事件，
还有金牛犊的事件，
还有金牛族的事件。
他们还有很多生活上面的问题，
他们还有生活上各样的问题，
有百姓为了喝水为了吃肉来争闹的事情，
他们百姓为了要饮水为了饥饿来去争闹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次的瘟疫
还有很多很多次的瘟疫，
还有火灾，
火灾，
还有被火蛇咬死很多人，
还有被火蛇咬死很多人。
他们这40年有很多的困苦艰难，
在这40年他们有很多困苦困难。
既然有这么多的困苦艰难，
既然有这么多的 困苦困难，
现在要告别要过去了，
现在要告别要进入去了，
为什么要纪念？
为什么还要纪念？
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五节，
跟着下来的第二至第五节，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话俾以色列人听：
虽然你们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困难，
虽然你哋有好多嘅征战同埋困难，
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神的恩典。
但系里边有好多神嘅恩典。
为什么呢？
点解？
摩西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你几节经文话俾以色列人听，
你们有这么多的难处，
你哋有咁多嘅难处，
有这么多的征战，
有咁多嘅征战，
是神要试炼你们，让你们学习依靠神，
系神要试炼你哋，要你哋学习去依靠神。
你们在这四十年当中有饥饿，
你哋喺四十年当中有饥饿，
但是没有饿死，
但系冇饿死，
为什么？
点解？
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你们吃，
神是由天上降下玛拿给你们吃，
让你们学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要你们学会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你们这四十年衣服都没有换过，
你们这四十年衣服都没有换过，
有没有谁四十年没有换过衣服只穿一件的？
有没有人试过四十年一件衣服都
没
有换过的？
以色列人四十年衣服没有换过，而且穿了四十年没有破，
但是他们没有换过也都没有破过。
他们四十年天天要走路，
他们四十年一日要走路，
脚没有肿，
脚没有肿。
他们的衣服是铁做的吗？
他们的衣服是不是铁做的？
为什么不会破？
为什么不会破？
他们每个人都是天兵天将，走路脚不会肿的吗？
他们是不是天兵天将，走路脚不会肿呢？
衣服当然会破，
衣服当然会破，
脚当然会肿，
脚当然会肿。
可是他们没有破，没有肿，
但他们没有破，没有肿。
这是因为神特别额外的保守他们，
这个是神特别的额外的保守他们。
所以这几节经文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这几节的经文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
这四十年你们虽然有很多的困苦，
这四十年你 虽然有很多困苦，
但是你们有神的保守，
但是你们有神的保守，
有神的供应，
有神的供应，
而且神还让你们学会了依靠他，信靠他，
而神让你们学会信靠他，依靠他，
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所以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忘记那四十年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要纪念这四十年神给你们的恩典。
神透过摩西叫他们不要忘记这四十年的困苦，就是要他们纪念神的恩惠。
这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一个特别重要的吩咐，
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重要的吩咐，
不可忘记神，但是要纪念神的恩典，
不可忘记神，但是要纪念神的恩典。
以色列人四十年有很多的困难，
以色列人四十年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难处，
有很多的难处。
在快要过去的2018年当中，
将要快要过去的2018年当中，
当我看着教会的名单，
当我看教会的名单，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难处，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难处，
有些人生病，
有些人生病，
做手术，
做手术，
至今病还没好，
直到今日病仲未好，
甚至有些人今天还不能来到这里敬拜，
甚至今日有很多人都不可以来到当中来敬拜。
有些人在过去 这一年当中失去了家人，
在过去一年有些人失去家里面的人，
也有些人失去了工作，
有些人失去工作，
也有些人因为夫妻吵架的问题非常的痛苦，
有些因为夫妻吵架非常的痛苦，
甚至要离婚，
甚至要离婚，
也有些为了儿女操心，
有些为了儿女操心。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人有很多的难处，
就跟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但是神在以色列人接受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神保守他们，给他们有恩典。
但是以色列人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神保守他们，给他们有恩典。
我们2018年也一样，
我们2018年也都一样。
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处，
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处，
但是神也保守我们，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神也都保守我们，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
你知道你所经历的是难处，
你所知道的是你经历的难处，
你知道你自己无能为力，
你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你知道你本来所很信靠的那个人靠不住，
你本来是信靠这个人靠不住，
以至于你觉得你真是需要依靠神，
以至你真正知道你是需要依靠神。
这就是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让你学会你自己靠不住，别人也靠不住，要依靠神，这是神的恩典。
让你学会自己靠不住，别人靠不住，你是需要依靠神，这个是神的恩典。
你在这一年当中，你学会了如何数算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
在这一年当中，你学会数算神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要记仇记恨很容易，
要记仇记恨很容易，
但是要记住恩典，要懂得学，懂得认识这是恩典，懂得数算恩典，这是神的恩典。
但要记住恩典，要数算恩典，知道懂得这个是恩典，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过去的2018年当中，
在过去的2018年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到年底的时候仔细来数算恩典，
我哋去到年底，我哋仔细嘅数算神嘅恩典。
我深深地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数出很多很多神的恩典。
我相信好多人都可以数算好多嘅恩典。
我们都需要来学习数算神的恩典。
我哋需要学习嚟去数算神嘅恩典。
学习纪念神的恩典。
又学习嚟去纪念神嘅恩典。
人常常很容易忘掉恩典，不懂得如何数。
我哋人常常会忘记恩典，亦唔识得去数算。
能够数算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能够数算恩典，呢个系神俾我哋嘅福分。
有两个朋友到沙漠里面去旅行。
有两个朋友去到沙漠旅行。
有一天，他们住在同一个帐篷里面，两个人吵架。
有一日，佢哋住喺同一个帐篷，但系佢哋嗌交。
其中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耳光。
其中一个人打冚咗其他另外一个人嘅耳光。
被打耳光的人就觉得很受屈辱。
被打的人就觉得很受侮辱，
就走到帐篷外面，
就走到帐篷的外面，
在那个沙漠上面写了几个字，
在那个 沙漠里面写了几个字。
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一个耳光，真是太可惜了。
今天我朋友冚了我一个耳光，真的太可恶了。
后来他们又继续旅行，
后来他们继续的旅行，
来到了绿洲 有水的地方，
来到这个绿洲有水的地方。
这个被打了耳光的人不小心掉到那个水里面，差点被淹死。
这个被打的差点跌落水，差点被浸死。
他的打他耳光的那个朋友就把他救起来了。
打他一个耳光的那个朋友就将他救起来。
被救起来之后，那个被救起来被打耳光的那个人就找了一块石头。
这个被打被救起来的那个人就找了一块石头，
用拿出刀子，
拎一张刀，
在石头上刻了几个字，
在石头刻了几个字。
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一条命。
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一条命。
然后把那个石头收起来放在旅行袋里面，
将那个石头收起来放在旅行袋里面。
他的朋友就问他，
那个朋友就问他，
以前我打了你一耳光，为什么你在沙漠上写说我打了你一耳光很可气？
我以前我冚了你一巴，你在沙漠里面，在沙里面写了你受了耳光是好气。
今天我救了你一条命，你为什么要拿一块石头上写着他救了我一条命，而且要把这个石头带回去？
你今天我救了你，你又拿一块石头来刻了说我救了你，又放在你的旅行队里面。
那个被打耳光的人说，
那个被打耳光的朋友说，
别人对我的仇我应该写在沙漠上，风一吹就过去了。
别人给我的仇我写在沙漠里面，风一吹就过去了。
但是别人对我的恩典我要记在石头上面，一直记着。
但是别人给我的恩典我要刻在石头上，一直记住。
我们都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纪念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都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恩典。
不懂得数算恩典，不懂得纪念恩典的，是容易忘恩负义的。
不懂得数算恩典又忘记恩典的，这个就是忘恩负义。
有一个乞丐在一个街上整天在那里沿街乞讨。
这个有个乞衣沿街的每日在那里乞东西。
有一个年轻人刚刚在那个城市找到工作，搬家到这个乞丐的附近。
有个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刚刚找到工作，就住在这个乞衣的附近。
每天这个年轻人经过那个乞丐沿街乞讨的地方，就给那个乞丐十块钱。
每日这个年轻人经过这个街道，见到那个乞丐，他就给他一些钱。
乞丐拿到之后很开心，
这个乞丐拿了钱就很开心，
一下子就能够有人给他十块钱，那是很多了。
一下子有人给他十元就很多了。
这个年轻人每天经过看到这个乞丐都给他十块钱。
这个年轻人每日经过每日都给他十元。
一年两年，
一年两年，
每天都给他十块钱，
每日都给他十元。
可是有一天开始，两年之后的某一天开始，这个年轻人突然不给他十块，给他五块了。
但是过了两年之后，突然之间年轻人不给他十元，给他五元。
那个乞丐就很纳闷，
这个乞衣就很纳闷，
过去十年他每次都给我十块，今天为什么给我五块呢？
过去两年多对这个人给他十元，但是今天给我五元呢？现在给我五元呢？
现在物价都在上涨，他应该多给我一点才好。
现在物价都上涨，应该给多我才对。
可是他转那个他，可是他心里在想，也许这个年轻人今天口袋里也许只有五块。
他心里面想，会不会这个年轻人他只是有五元呢？
那么看看明天会怎么样。
看看明天怎
么。结果第二天那个年轻人还是给他五块，
第二天那个年轻人又是给他五元，
一连十天那个年轻人都是给他五块，
一连十日这个年轻人都给他五元。
到第十天的时候，这个乞丐就忍不住就问这个年轻人，
到十日的时候，这个乞丐忍不住就问这个年轻人，
为什么过去每天你都给我十块，这十天你怎么才给我五块啊？
为什么以前你每天都给我十元，但是这十日你给我五元，
而且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呀？
就好生气，就问为什么呀？
那个年轻人就很开心的跟那个乞丐说，
这个年轻人很开心的对那个乞丐说，
你知道吗，最近我谈女朋友了
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拍拖，
所以我需要约会，常常带她去看个电影吃个饭，所以我要省点钱，
我要约会要经常带她去吃饭看戏，我要省点钱。
讲完之后那个乞丐就大怒，打了那个年轻人一耳光。
那个乞丐听了之后大怒，砍了年轻人一个耳光，
说你怎么把我的钱拿去谈情说爱，
你怎么可以将我的钱拿去谈情说爱。
弟兄姐妹，到底是谁的钱？
弟兄姐妹，究竟这个是哪个人的钱？
我们要学会寻找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学会寻找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学会懂得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如果不会数算，
如果我们不会数算，
明明是神给你的恩典，
明明是神给你的恩典，
你不会以为那是恩典，
你不以为这是神的恩典，
你甚至还会以为神给了你太少，
你甚至以为神给你太少。
我们都要学会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要学会纪念神的恩典。
2018年，弟兄姐妹相信都有很多的恩典。
2018年，相信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恩典。
2018年只剩今天和明天两天了。
2018年只系剩翻今日同埋听日。
盼望今天回去之后和明天。
盼望今日翻到屋企同埋听日。
每一个人都拿个本子，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
每个人拎个本簿出嚟数算神嘅恩典。
我深深的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绝对不可能数不出十条。
我绝对不相信每个人或者个家庭数算不到十条的恩典，
都可以数出很多的恩典，
都可以数算很多的恩典。
把这些恩典数出来，
将这么多的恩典数出来，
明年当你再遇到难处的时候，
明年当你再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把这些恩典拿出来看一看，
你将这些恩典拿出来看看，
我深深的相信你会很受安慰，很受鼓励。
我深深相信你会受很多的安慰和鼓励。
我们的个人家庭有很多恩典，
我们个人家庭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每个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们脾气性格做事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的脾气性格做事方法都不一样，
但是神今天仍然保守我们一起同心敬拜，这就是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神仍然保守我们今日同心的敬拜，这个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不可忘记神，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
第一条就是要纪念神的恩典，
第一条就是要纪念神的恩典。
大家记住了吗？
大家记住吗？
要纪念神的恩典，
要纪念神的恩典，
但是不能光只是纪念神的恩典，
不单只只是纪念神的恩典。
摩西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有第二点要吩咐我们，
摩西在这个地方就第二个来吩咐我们。
第八章第一节，
第八章的第一节，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你们要遵守遵行。
第六节，摩西又接着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跟着说你要谨守耶和华给你的诫命。
摩西在这里一再强调，你们进去迦南地之后一定要谨守神的诫命。
摩西一再的强调，你们入到去迦南地之后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为什么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呢？
为什么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很特别，
在这段经文摩西很特别，
他没有说哦那个诫命如何如何的好，
他没说这个诫命如何如何的好，
他没有说那个诫命如果你们谨守遵行了神会如何如何的喜悦你们，
他没说这个诫命 你们遵守的时候神会给你们这样的祝福。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呢？
在第七节摩西这样说，
在第七节摩西这样说，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有泉有源，
因为耶和华神领你 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 流, 流, 水出来，
然后后面又说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
跟着说这个地方有小麦大麦葡萄树，
然后最后又说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跟着说在这个地方你不缺食物，一无所缺，这个地方有石头是铁，又可以挖铜。
这几节经文摩西是想告诉以色列人，那个迦南确实是美地，
在这几节的经文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实在是美地，
那里有山有水，
这里有山有水，
那里的农作物非常的丰富，
那里的农作物非常的丰富，
矿产资源也很丰富，
矿产的资源也都丰富，
一无所缺，
一无所缺。
可是弟兄姐妹，
可是弟兄姐妹，
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和神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非常的丰富有什么关系？
同神所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非常丰富有什么关系？
保罗这里没有解释，
保罗摩西在这里没解释，
摩西在这里没有解释，
摩西在这里没解释，
只是告诉他们，
只是告诉他们，
因为神赐给你们的那个是美地，是一无所缺的，所以你们要谨守神的诫命，
因为神所赐给你的是美地一无所缺，所以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神保守你们，赐给你们的美地一无所缺，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话，谨守他的诫命，
因为神的保守给你们的美地一无所缺，所以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我们人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太愿意听别人的话，
我们人都有倾向不愿意听别人的话，
当别人什么都没有帮助你，什么都没有给你的时候，你肯定会说我凭什么听他呢？
当别人乜都冇俾你，又冇帮过你，你会话凭咩我听你？
所以不愿意听，
所以唔愿意听。
可是当别人帮助了你很多，给了你很多好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我拥有这么多呢，我为什么要听？
当人哋帮咗你，俾你咁多个好处，但系你话我拥有咁多啦，我点解仲要听你？
所以人都有一个倾向，不愿意听别人的话。
所以人有个倾向，唔愿意听别人嘅话。
以色列人也一样，不愿意遵行神的话。
以色列民亦都一样，唔愿意遵行神嘅话。
所以摩西在这边就要特别强调，你们要听他的话，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
所以摩西特别强调，你要听神嘅话，要谨守遵行佢嘅诫命。
生命记讲了很多很多神的诫命。
生命记讲咗好多神嘅诫命。
在神这所有的诫命当中，
喺神所有嘅诫命当中，
耶和华神常常强调两条。
耶和华神常常强调两条，
哪两条？
哪两条？
第一，不可去敬拜假神偶像，
不可敬拜假神偶像。
第二条，到了那个美地之后啊，不要跟当地的人通婚。
当你去到这个美地之后，不要跟当地的人去通婚。
为什么这两条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两条这么重要？
耶和华神要常常强调，
耶和华神要常常强调，
因为如果跟当地的人通婚，
如果你跟当地人通婚，
就很容易受当地人的影响，跟他们一起去敬拜当地人的假神和偶像，
就很容易被当地人去影响，去敬拜他们的假神偶像。
当你敬拜假神偶像的时候，自然就离开了耶和华神。
当你敬拜假神偶像的时候，自然就离开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是生命的源头，
耶和华神是生命的源头。
你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就有问题。
你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就有问题。
所以耶和华神常常跟以色列人强调，
所以耶和华神常常的以色列民的强调，
不可拜假神拜偶像，
不可以拜假神偶像，
不可跟当地的人通婚，
不可以与当地的人通婚。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曾经说，
有些弟兄姐妹曾经说，
谨守神的诫命只是旧约里面的，
谨守神的诫命只是旧约。
我们今天不用谨守神的诫命，
我们今天不需要谨守神的诫命，
我们今天不用按神所说的去做，
我们不需要按神的吩咐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
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
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的罪就得赦免，我就得永生，
我罪就得赦免得永生，
不在乎我做了什么，
不在乎我做什么。
所以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听就不听。
我信了耶稣我就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不听就不听。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一些的讨论和争辩？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这样的讨论和争辩？
是，圣经里面确实很清楚的说，
是圣经曾经是清楚讲过，
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咁话：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所以我们得救称义跟遵不遵行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哋得信称义同遵唔遵你遵行守呢个律法系冇咩冇问题，冇乜关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系我哋冇问题，
我们信的是耶稣。
我哋信嘅耶稣，
耶稣是为我们，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得拯救的。
耶稣是预备救恩，让我们来去得拯救。
所以你看圣经的话，你不能只看那一句。
你看圣经不可以只看一句。
耶稣还曾经亲口的吩咐过。
耶稣曾经亲口的吩咐过：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耶稣还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继续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还说，
耶稣还说，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三节经文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没错，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跟行为没有关系。
没错，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与行为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诫命，遵行 神的吩咐。
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和吩咐，
并不是为了要换得救恩，
不是为了要换来救恩，
而是因为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吩咐。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吩咐，
所以我们要心甘乐意的去做。
所以我们是心甘乐意的去做，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还会问，
当然有些人仍然会问，
那既然我已经因信称义了，
既然我已经是因信称义，
能够进天堂了，
可以入天堂，
我也不在乎神是不是喜悦我，
我也不在乎神喜不喜悦
我，我也不在乎将来进了天堂，我是不是只是在一个角落里面拿一个小板凳坐一下，
我也不在乎的，我入到天国坐一个角落头，坐几张凳子。
我只想知道，我今天信了，但是我没有按神的要求，我不愿意按神的要求来做，我将来能不能进天堂？
我只是要知道，我今日信了，但是我不遵守神的命令，我将来会不会入天国？
弟兄姐妹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上很多的书籍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的讨论，
在网上有很多的书籍都有这方面的讨论，
很多很多的讨论，
很多的讨论，
很多很多的答案，
很多的答案。
我后来发现最好的答案是这样的，
后来我发现最好的答案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在问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
有人问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
我想及时行乐，我不太愿意遵行神的话，
我是随时行乐，我不愿意来去听神的话。
但是我要你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将来能不能进天堂？
但你要告诉我，好像我这样的人将来可不可以入天堂？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我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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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算，
神说了算，
神说了先算。
你不听神的话，
你不听神的话，
将来你好自为之，
将来你好自为之。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确实我们不是靠遵行神的话，不是靠行为来换得救恩的。
确实我们是靠遵守遵行神的教训来去赚取，来去得救的。
事实上我们如果要靠这样子来赚取救恩，没有人可以赚取。
如果真的我们要靠这样来去得到救恩，没人可以赚得到。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吩咐我们，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吩咐我们，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要遵行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要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我们就当心甘乐意地去做，
我们就当心甘乐意地去做，心甘乐意地去做。
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这段的经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
你们去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今天是2018年的年底，
今天是2018年的年底，
2019年马上就要来，
2019年很快就到。
当你回想这2018年的时候，
当你回想这个2018年，
肯定会跟我一样，
好像我一样，
哎呀，2018年我好多 神吩咐的我都没有做到，
好多神吩咐我的在2018年都没做到。
如果是这样，
如果真的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立下一个心志，
我们现在可以立下一个心志，
2019年我们好好遵循神的旨意吩咐，
2019年我们好好遵行神的吩咐，
好好读圣经，
好好读圣经，
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
好好敬拜神，
好好的敬拜神，
好好服侍神，
好好的服侍神，
也服侍人，
要服侍人。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立下这个心志，
我们由现在开始立下这个心志。
因为摩西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会怎么样的，
因为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们会怎么样，
所以在这边特别强调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所以你特别的强调遵守遵行神的诫命。
所以盼望我们在进入2019年之前，我们要立下心志，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所以当我们要进入2019年之前，我们要谨守神的诫命。
我们已经讲了两点了，
我们已经讲了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点是什么？
纪念神的恩典，
纪念神的恩典。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
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还有第三点，
还有第三点，
我们来看第十节，
让我们看十节。
你吃得饱足，
你吃得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摩西吩咐他们，
摩西吩咐他们，
你们不光是要纪念神的恩典，
你们不单只要纪念神的恩典，
不光只是要谨守神的诫命，
不单只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你们还需要称颂神的名，
你还要需要称颂神的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第十节的后半部分解释说，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因为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这就是原因，
这个就是原因。
假如他们不称颂神的名会怎么样呢？
假如他们不称颂神的名，他们会怎么样呢？
十一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他们如果不称颂耶和华的名，
他们如果不称颂耶和华神的名，
就会忘记神的名，
就会忘记神的名。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第十二节又做了解释，
十二节做了个解释，
恐怕你吃得饱足，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
你就会心高气傲，
你就会心高气傲，
你就会忘记耶和华神的名，
你就会忘记耶和华神的名。
当人的财富慢慢增加，
当人的财富慢慢的增加，
当人的能力觉得很强，
当人觉得自己能力很强，
能够拥有很多的时候，
可以拥有很多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很厉害，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会心高气傲，
就是心高气傲，
就会如同箴言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谁呢？
就好像箴言书所说的，耶和华是哪一位啊？
就会忘记神，
就会忘记神。
所以摩西特别强调要称颂神的名，
所以摩西特别强调要称颂耶和华神的名。
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得的那些财富是不是靠他们的劳动所得？
当以色列人去到这个迦南之地得着这些财富，是不是靠他们的劳苦所得？
是靠他们的劳苦所得的，
是靠他们的劳苦所得，
是靠他们的能力所得的，
是靠他们的能力所得。
但是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摩西清楚地告诉他们，
但在这章的经文，摩西清楚地告诉他们，
在第十八节，
在十八节，
因为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因为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你的，
迦南美地是神所赐的，
你进去之后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
你进入去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所以你就不能心高气傲，
所以你就不能心高气傲，
所以你就要纪念神的名，
所以你要纪念神的名，
要称颂耶和华，
要称颂耶和华，
要称颂他的圣名，
要称颂他的圣名。
这是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吩咐，
这个是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吩咐，
要称颂神的圣名，
要称颂神的圣名。
我每次读生命记读到八章十二十三十四节的时候，
我每次读生命记八章十一十二十三节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一个生命记的八章的这几节经文是专门写给我们这些移民到加拿大的人的。
我觉得这三节经文好像专给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所有的人，这班人
大家觉得是不是专门写给我们的？
你觉不觉得好像是专门写给我们的呢？
神把我们带到加拿大这么富裕这么美的地方，
神将我们带到加拿大这个这么富裕这么美的地方，
让我们在这边有能力可以工作，
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工作，
可以得货财，
可以得货财，
是不是跟这里讲的以色列人一样？
是不是好像这里讲的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
所以讲的就是讲我们这班人啊，
让我们在这里货财加增，
让我们可以货财加增，
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吃得饱足，
让我们可以吃得饱足。
前段时间圣诞节期间，我相信每个人都吃得很饱足，
刚过去的圣诞节可能大家都吃得很饱足，
我相信这个假期一过，
我相信这个假期一过，
有些人要开始吃另外的东西了，
有人开始要吃另外的东西了，
好让身体继续跟以前一样的一样的苗条，
好像我们要我们的身体好像以前一样的苗条。
每个人的财富在这里来了十年二十年都加增了，
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十年二十年家财都增加。
我听说我们教会绝大多数的家庭里面都已经不再有 mortgage 了，
我听说在我们教会绝大多数的人那个公屋已经不需要供了，
那个房子就是你在这里的财富，
你的屋就是在 你这里的财富，
银行里面还有很多的零，
银行里面还有很多的零，
财富加增了，
财富加增，
吃得饱足了，
吃得饱足了。
所以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会谈这样子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讲这些这样的事。
过去十年、二十年，
过去十年、二十年，
我如何的打拼？
我如何的打拼？
如何的聪明能干？
如何的聪明能干？
如何的精打细算？
如何的精打细算？
如何懂得操持家庭？
如何点样去管理这个家庭？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家。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家，
有这么多的财富，
有这么多的财富。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你如果只说到这里，
只是讲到这里，
那就是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心高气傲，
就是好像刚才这节经文的，就是心高气傲。
因为你忘了你得货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
但是你忘记了你得货财的能力是神赐给你，
所以你需要称颂的不是你怎么样的聪明能干，
你所以称颂的不是你自己有多少的聪明能
干，虽然你聪明能干是一个事实，
虽然你的聪明能干是一个事实，
但是你需要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你所以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我们不可忘记神，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
我们要称颂神的名，
我们要称颂神的名。
人都很容易忘记称颂别人的名，
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称颂别人的名，
都喜欢称颂自己的名，
都是喜欢称颂自己的名，
但是忘了你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名都是神给你的或者别人帮助你的。
你不要忘记你有这样的名是神所赐给你或者是人帮你的。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很有名，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很有名，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常常有各个不同地方的人邀请他去讲学讲座。
爱因斯坦的成名之后有很多地方不同的人去叫他讲座 讲学，
每次是讲座讲学的时候主持人都非常的尊重他，给他很多的荣耀。
每次去到讲座讲学的时候主持人都给他很多的尊重，给他很多的荣耀。
他有一个司机，
他有一个司机，
他无论到哪去讲学那个司机都开车送他，
不理他去哪里的讲学那个司机都是送他去。
有一天那个司机就跟爱因斯坦说，
有人那个司机就对爱因斯坦说，
你真是太有名了太风光了，
他说你真是太有名有、太风光，
要是有哪一天我也可以像你那么风光一下，人家那样尊敬我该多好啊，
如果真的有人好像你这样风光，人家尊敬我一下多好啊。
爱因斯坦说没问题很简单，
他说爱因斯坦说没问题很简单，
今天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些人都不认识我的，没见过我、
今天我去的地方人都不认识我的，
今天你就假装你是爱因斯坦，
今天你就假装你是爱因斯坦，
那我就假装是你的司机，
我就假装是你的司机。
那个司机听完之后很兴奋但是又很害怕、
那个司机听之后就很兴奋又害怕，
兴奋当然是他可以假装是爱因斯坦，人家就可以来怎么样子的来称颂他，
因为他可以假装他是爱因斯坦，人家就可以轻重他。
可是害怕的是他没有学问，他回答不了问题，讲不了学。
但是他又害怕他没有学问，回答不到问题，讲不到学。
爱因斯坦很聪明，爱因斯坦就跟司机说不用担心。
爱因斯坦很聪明，就对司机说不需要担心，
等一下你就假装是爱因斯坦，他们叫你上去你就上去。
等着你假装爱因斯坦，你上去就上去。
然后当你要开始讲学，人家开始问你学术问题的时候，
当你要开始讲学，人家要问你的学术的问题的时候，
你说今天要讲的东西，你们所问的东西很简单。
你说你今天所问的所讲的也都很简单，
连我的司机都会，
连我的司机都会。
现在请我的司机上来讲一讲。
现在就请我司机上来讲一讲。
果然那个司机就这么做了。
果然那个司机就这么做。
讲完之后，那个主持人上来跟那个司机，那个假爱因斯坦说：“
那个讲完之后，那个主持人上来，那个假的爱因斯坦，
你真是太厉害了。”
哥，你真的太厉害。
连你的司机都这么厉害。
连那个司机都这么厉害。
所以那个司机很得荣耀。
所以那个司机好得荣耀。
但是真正厉害的是谁？
在真正厉害的边位？
让这个司机得到这么样子的称赞的是谁？
让那个司机得着这样的称赞是边位？
是爱因斯坦。
是爱因斯坦。
我们人被人称赞，
我的人被人称赞，
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
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
因为神给你得货财的力量，
因为神给你有得货财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所以我们要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在很多的媒体当中，
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在很多的媒体当中，
如果要列一大串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姓名的时候，
或者要列这个单位或者个人的姓名的时候，
常常会加一句话，
常常会加一句话，
叫做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要加一句排名不分先后？
为什么要加一句排名不分先后？
因为那些被排名的人啊，有些人很看重那个先后，
因为被排名的人他们很看重那个先后。
最近我发现一个情况，
最近我发现一个情况，
教会或者牧师看不看重这个？
教会牧师看不看重这个？
我们要拿事实来说话，
我们要拿事实来讲说话。
所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一查吓我一大跳，
一查就吓我一大跳。
我随便列几个给大家听，
我随便列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澳门有35间教会和16家基督教机构联合声明抵制全能神。
在澳门有35间的教会和16间的基督教的机构联合声明抵制全能神。
当然抵制全能神，也就是东方闪电了，当然是好的。
要抵制全能神，亦即系东方闪电，系好事。
然后这35间教会和16家机构一大堆，一大堆排名，不是一大堆写在那个上面。
然之后呢，35间嘅教会同埋16嘅机构一大堆写喺上面。
然后最后一个括弧。
然之后最后一个括弧。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我在网上又查到了我们安大略伦敦的一则广告。
我又睇咗安大略一个伦敦嘅广告。
安大略的伦敦，离开我们这很近哈，2个小时车子。
就系、是、安大略省嘅伦敦，佢嘅广告。不是很远。
那个媒体的广告上面这么写的。
这个媒体的广告是这么说的。
各位新老朋友。
各位新老朋友。
当你来到加拿大伦敦，应该走进华人基督教会去看一看。
当你来到加拿大的伦敦，应该去到华人教会来去看看。
加拿大伦敦的基督教会有。
加拿大伦敦的基督教会有。
5间。
有5间。
然后括弧。
然后括弧。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我在广告上面还看到了。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就职典礼。
我就睇到有个广告，有个牧师嘅就职典礼。
当然你们不要来问我是谁啦。
当然你唔好嚟问我系边位。
那个就职典，那个报道里面说，就职典礼有很多人送来贺信和贺词。
那个报道话，那个就职典礼有好多人送嚟那个贺信贺词。
然后一大串那个教会啊、牧师啊的名字。
然后一大堆的教会牧师的名字，
然后括弧排名不分先后，
括弧排名不分先后。
我还看到有一家基督教的机构，
我还看到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那个机构有一大串的顾问，
那个机构有一大堆的顾问，
有好多的牧师名字大家都知道，
有好多牧师的名字我们都懂的。
然后那一大堆的名字后面又一个括弧，
是一大堆的牧师的名字有一个括弧，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既然要强调排名不分先后，就是怕有人看中。
既然要说讲明是排名不分先后，就有人来看重这个。
人都很容易看重自己的名，
人都很容易看重自己的名，
教会也不例外，
教会也都不例外，
所以我们都要反省，
所以我们都要反省，
我们不是要称我们不要称颂自己的名，
我们不需要称颂自己的名，
要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要称颂的是耶和华神的名，
所以盼望在2019年当中，
盼望在2019年的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多称颂神的名，
我们要多称颂神的名，
少称颂自己的名，
少称颂自己的名，
客观的讲一些事实没问题，
客观的讲一些事实没问题，
但是当归荣耀于神，
但是当归荣耀给神。
我买的第一本基督教的书，
我买的第一本的基督教的书，
是很多年前跟菲比和陈兆斌去上一门课，
是很多年前那个同菲比姊妹同陈兆斌弟兄上门课，
那是我第一次上神学院的课，
这个是我第一次上神学院的课，
给我们上课的 是神学院院长，
帮我们上课的是神学院的院长
周公和博士，
周公和博士，
我就买了一本他的书，
我就买了一本他的书，
我就找他签名，
我就找他签名，
他签上了名，下面加了一句话，
他签上他的名加了一句话，
很简单，就几个字，
很简单，几个字，
荣耀归于神，
荣耀归于神，
我们要将荣耀归于神，
我们要将荣耀归于神，
我们要称颂的是神的名，
我们要称颂的是神的名，
而不是自己的名，
不是自己的名。
摩西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这段的经文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将来进入迦南美地，
你们将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不可忘记神，
不要忘记神，
要纪念神的恩惠，
要纪念神的恩
惠，要谨守神的诫命，
要谨守神的诫命，
要称颂神的圣名，
要称颂神的圣名。
我们今天也马上要告别2018年，
我们今天很快就要告别2018年，
也马上要进入新的2019年
了，要很快进入新的2019年，
盼望我们都不可忘记神，
盼望我们不会忘记神，
如果忘记神，
如果忘记神，
必然走向灭亡，
必亡必定走向灭亡，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一章经文的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讲这件事情，
你八章的第八章的经文十九二十节就是这样说，
我们不可忘记神，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
我们要纪念神的恩惠，
我们要纪念神的恩惠，
要谨守神的诫命，
要谨守神的诫命，
要称颂神的圣名，
要称颂神的圣名，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犯罪很软弱，
因为你知道人犯罪非常软弱，
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
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
典，我们常常不愿意遵守你的诫命，
我们常常不愿意遵守你的诫命，
我们也常常心高气傲只懂得称颂自己的名，
我们又常常心高气傲只是懂得称颂自己的名，
你就将当年你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放在圣经里面，
你就透过当年你给摩西来对以色列人的话放在圣经
来警告我们，
来去警告我们，
让我们不可忘记神，
让我们不要忘记神，
却要纪念神的恩典，
却要纪念神的恩典，
谨守神的诫命，
谨守神的诫命，
称颂神的圣名，
称颂神的圣名。
阿爸父神，我们马上要告别2018年，
阿爸父神，我们很快就告别2018，
在2018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在2018年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姊妹经历不同的难处，
有些生病已经好久，
有些生病很久了，
有些得了癌症，
有些得了癌症，
有些失去亲人，
有些失去亲人，
有些失业，
有些失业，
有些家庭里面有纷争，
有些在家庭有纷争，
有些有人际方面的关系的问题，
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也有些有经济上面的缺乏，
有些也都在经济上的缺乏，
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
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但是你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但是你又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纪念神的恩典，
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能够纪念神的恩典，
也让我们可以立下一个心志，明年开始我们谨守神的诫命，
让我们立下一个心志，明年新年谨守神的诫命，
也让我们都可以学习放下自己，
又让我们学习能够放低自己，
不称颂自己的名，
不要称颂自己的名，
唯一称颂神的圣名，
唯一称颂神的名。
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座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这个主日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今天的主日是今年的最后一个，
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
2018年很快过去，
我相信你在这2018年里面跟我一样，
我相信你在2018年跟我一样，
有很多的欢笑，
有很多的欢笑，
但是也有很多的眼泪，
亦都有好多嘅眼泪，
但是2018年终究要过去了，
但是终归2018年要过去，
2019年终究要准时到来，
2018年终归准时的到达。
我是想问你，
我想问你，
在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在这个时候我要问你，你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将来2019年以及以后的时间当中你不忘记神，
将来的2019年甚至将来的时间你不忘记神，
你要纪念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要纪念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也会谨守遵行他的诫命，
你也都会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你也愿意称颂他的圣名，
你又愿意称颂他的圣名。
如果你愿意如此不忘记神的，
如果你如此这样不去忘记神，
你可以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心志，
你要在座位举起你的手表示你对神的心志。
看见了，看见了，感谢神，感谢神，看见了请放下，
感谢
神，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我再问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问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表示你的心志的，
刚才你没有举手表示你的心志，
我想再给你一次的机会，
我再一次给你机会，
你愿不愿意从2019年开始，
你愿意在2019年开始，
你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不忘记神，
你2019年之前立下心志不忘记神，
你要纪念神的恩典，
你要纪念神的恩典，
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你要称颂他的圣名，
要称颂他的圣名。
如果这样请你举起手来，
如果真的这样请你举起手来，
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让我们继续的一起祷告，
让我们继续的祷告。
阿爸天父，刚才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举起他们的手，
阿爸天父，刚才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举起手，
他们立志从2019年开始他们不忘记你，
他们立志在2019年不忘记你，
他们纪念你的恩典，
纪念你的恩典，
谨守你的诫命，
谨守你的诫命，
要称颂你的圣名，
要称颂你的圣名。
我们就求主你纪念他们的心志，
求主你纪念他们的心志，
每天保守带领他们，
每日保守带领他们，
也祝福他们，
又祝福他们。
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神，
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